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3 米。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计划在5月27号访问日本广岛，这个将会使到他成为历史上首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广岛。一艘美国军舰驶入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有争议人工岛12海里，中国就仓促派出战机对美国军舰示警。
This operation challenged attempts by China, Taiwan, and Vietnam to restrict navigational rights.
据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在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个地区的过渡海上领土主张。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新闻以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向世贸组织就鸡肉高关税对中国作出投诉。在一段无意录到的谈话当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中国的官员粗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5月27号访问日本广岛，这个将使他成为第一个访问那里的在任美国总统。美军战机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70年来没有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访问过广岛和长崎，美军在相隔三日之后在那里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白宫表示，奥巴马将会在他5月21号到28号的越南和日本之行即将结束之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港岛。奥巴马的顾问罗兹排除了奥巴马会为轰炸港岛和长崎做出道歉的可能性。罗兹说，总统不会再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相反他将会以前瞻性的眼光专注美国和日本的共同未来。奥巴马计划赴日参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七大国领导人峰会。白宫表示，奥巴马访问广岛是为了凸显他继续致力推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更多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出现新的对峙，一艘美国军舰驶入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人工岛12海里程，中国则仓促派战机对美国军舰示警。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驶入永暑礁12海里内海域，中国则回应说，当时中方派出两架战机和三艘军舰监视美国军舰，并警告他离开。永暑礁是一个面积大约280公顷的人造岛礁，中国做岛的材料主要抽自海底，多方声称拥有主权。中国在人造岛上修建了一条3000米的跑道以及军事设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美国在南中海已经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挑战美国认为的过分的星索行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罗素说，美国在南中海的行动不是挑衅，而是良好的全球公民行为。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将美军的行动称为挑衅，并称因此中国有理由在人工岛上建立军事设施。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二赢得到西维吉尼亚州党内初选胜利之后，他的代表人票数略有增长，他再次誓言将会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争到最后一刻。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初选中，桑德斯赢得到 51% 的选票，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 36%。 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二晚间在西部俄勒冈州对支持者说，他将会继续奋战争取最后每一张的选票。他说，
And our message to the Democratic delegates who will be assembling in Philadelphia.
佢话佢哋要对即将聚集喺费城嘅民主党代表人话，佢哋可能同克林顿国务卿有好多分歧，但系有一点系共同一致嘅，大家必须要击败唐纳德川普。希拉里·克林顿目前的代表人总票数领先桑德斯，参选人必须拥有2383张代表人票，才能够在7月份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星期二，共和党唯一的总统参选人川普在西维吉尼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初选中轻松取胜。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不断向从美国入口的鸡肉征收高关税，拒绝服从要他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二说，白宫在世贸组织向中国提出挑战，要求他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他说，美国家禽养殖业者应该在全球经济中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竞争获胜。当中国试图为美国的农民、企业和工人制造不利时，美国政府将会继续要求中国负责。中国的高关税使到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商品相比过于昂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死了3000名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他坚称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和土耳其打击极端分子的努力去相比。埃尔多安星期三在对巴尔干国家军事指挥官的演讲中谴责了指责土耳其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他说有些人一直卑鄙地将土耳其讲成是帮助伊斯兰国组织的国家，他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好像土耳其这样去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二在白宫看宫的一场活动中与一名高级警官闲谈，在对话中提及到中国官员，并称他们对英国的大使非常粗鲁。一段视频无意间记录了这段对话。当被问及这件事件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去年访英是成功的访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宫宣布奥巴马将会访问广岛，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关注和议论。我们亦会报道广岛的幸存者就呼吁奥巴马承认核武器的危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表示巡航挑战中台越过度主张并不针对菲律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星期二表示，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当日在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附近12海里内巡逻，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个地区过度的海上领土主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是这样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ducted 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特鲁多表示，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亦即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以及是自由，并且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渡主权声索。这些过渡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是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在这次行动当中，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通过了十字火礁12海里内的范围，行使了无害通过权。 这个是一处被中国占领的涨潮地貌，但是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它是有领土要求。
No claimants were notified prior to the transit, which is also consistent.
特鲁多仲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星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之前获得告知，这个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以及是国际法。
This operation challenged attempts by China, Taiwan, and Vietnam.
这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就是这三个星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要获得事先批准或者提出通知，这个是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之下的航行权利以及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当中未有受到挑战。而此外，预计将会成为菲律宾下届总统的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当中表现出的退让立场引发争议。杜特尔特曾经表示，要改变这届政府的多边会谈机制，转为与中国进行双边的对话。他还对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的南中国海诉讼案提出质疑，认为仲裁不会解决中非争议。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一贯支持各国通过不使用武力威胁或者胁迫的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菲律宾总统选举不完全计票结果显示，候选人杜特尔特票数大幅领先，杜特尔特星期二已经是宣布胜选。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是尊重菲律宾人民的选择，祝贺胜选人，并且期待和他们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月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将会访问广岛。奥巴马将会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全球关注北韩的核项目。预计北韩核问题将会是七国峰会的议题之一。不过广岛原子弹的生还者就是希望奥巴马即使没有道歉，也要承认美国在二战末期对日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和痛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世界第一枚原子弹，炸死14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后来死于强烈辐射的人。今日爆炸中心坐落住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悼念那些受害者和死难者。79岁的小仓惠子和这场核灾难的其他幸存者要求奥巴马总统到这里承认使用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说，
Before I die, I want to see the president, sitting president face. That is not for asking for apology.
小仓惠子说，在他死之前，希望见到美国总统，见到在任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要他道歉，而是作为一个人，到这里，和他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平等地位为死难者祈祷。公园里面的博物馆中保存着照片和文物，显示世界第一枚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破坏。小仓惠子当时8岁，他说他当时距离爆炸中心2公里半，还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在地。他说，
When I came to myself, everywhere was just dark, couldn't see anything. And
小仓惠子说，他醒翻之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一片死寂。沙美平井当日被一家地方报纸拍到和其他幸存者拥抱在一起，他被严重烧伤。他不安的记得，为了逃生，他从一堆他以为都是死人的身上爬过。他说，
みんな死んだ人ですね。大きな声で怒られましたよ。
沙美平井说，他们都死了，但是其中有一些人还生存。他大声地闹他。从胜者的立场来看，原子弹导致战争提前结束，减少美军的死亡。不过原子弹亦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很多平民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死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癌症。这些幸存者并不希望奥巴马广岛之行重新争论美国战争时期投掷原子弹的决定，而是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对未来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广岛发来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在今个月27号到访广岛的决定。不是星期三，日本官民就欢迎和议论交错。部分的主流传媒就说安倍晋三首相亦可能会访问珍珠港，期待向国际社会展示美日化敌为友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在5月27号出席日本伊势七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港岛的消息，是由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晚是亲口是对官邸的记者群系发表这个消息。安倍带着啲紧张的表情星期二晚上出现了在首相官邸花园里面，就是这样说。安倍晋三表示衷心欢迎奥巴马总统访问港岛，他将会陪同前往。70年前投下的原子弹造成了很多个人的牺牲。安倍表示他相信将这一次访问作为日美共同追悼所有牺牲者的机会。安倍对核裁军问题表示，日本作为唯一战争当中的原子弹受害国，一贯诉求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第二次发生这样的悲惨体验的废除核武器主张。这次奥巴马总统的访问港岛，接触被害真相，并且将他的想法传递给世界。安倍晋三表示他相信会成为推动无核武器世界的巨大力量，为了实现这样的世界，他是希望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努力。对有日本记者问美国有没有是必要对当年向港岛投下原子弹道歉，安倍晋三表示奥巴马总统踏足被害地，他相信这个是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的重大决定，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领导人，和世界上唯一原子弹被害国首相的他一起是向牺牲者致诚的哀悼，这样的事情他相信是真正回应了被害牺牲者以及是现时仲处于痛苦的人的期待。政治选区在港岛一向积极为港岛代言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晚上亦都是在外务省对常驻的传媒记者群表示，他相信和安倍首相一起在港岛迎接奥巴马总统，这个是继港岛举行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之后，谋求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国际盛会当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访问，作为日本政府是衷心欢迎。美国驻日大使肯尼迪星期二晚亦都发表声明，表示奥巴马访问港岛这个总统的决定是证明美日友好和不动摇的同盟，亦都会成为美日两国再次确认面向无核武器世界的决心。他还形容作为这个时期的驻日大使深感光荣，并且愉快地期待这个历史性的时间。肯尼迪最近访问过港岛，并且认为奥巴马总统访问港岛的时机已经成熟。上个月克里访问港岛之前，日本外务省曾经是和美国驻日使馆调整过克里参观和平纪念馆的行程，但是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肯尼迪始终是没有同意，但是克里当日在港岛献花之后主动向岸田建议去参观纪念馆，并且高调地向记者群系讲明了他参观之后的感想。2010年作为首位代表美国政府的前驻日本大使鲁斯上个星期接受共同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是向奥巴马说明他当年访问港岛的时候受到当地的善意，并且未有被要求道歉。鲁斯说他自己亦都曾经对总统访问港岛持慎重意见，但是他后来认为总统应该是要去，他是相信尊重历史的奥巴马总统一直是有访问港岛的想法，更加重要的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都是没有要求谢罪。日本的书店里面有很多描述日本社会二战之后对日美关系看法演变的书籍，而战败之后日本民众曾经背对美国占领军以示抗拒。随着日本经济高速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战亦都是引发了日本可以对美说不的反美舆论。在90年代北韩开始威胁，日本民众体会到美国保护伞的安心感。21世纪中崛起至今，日本民众更加深感日美同盟的重要性。2010年前民主党首相高山由纪夫在冲绳美军基地转移问题上面损坏了日美信赖关系，成为日本鲜有因外交失误原因被迫下台的首相。最近的日美关系变化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美军立即冒住辐射被害的危险， 开赴灾区救灾的大规模朋友作战的行动，深深打动了日本民心。根据日本内阁府每年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2011年以来表示美国值得信赖、对美国印象良好的被访者至今是高居8-9成。而另一方面，随着日本民主制度的日趋成熟，日本因为战败而不曾流血地顺利渡入民主制度的结果，获得社会普遍的肯定，亦都是近年日本民众体会并且感谢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港岛长期在内认为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日本其实已成为战败趋势，如果早些投降，港岛和长期就不会遭遇原子弹的睇法，现时是日本的一般的普遍睇法。自从克里上个月访问港岛并且参观了港岛和平纪念公园以后，奥巴马可能访问港岛的消息不时是向日本流传，并且成为了日本社会关心的外交事务之一。据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5月6号至9号所作出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1036名的被访者有效的回答当中表示希望奥巴马访问港岛的意见高达70%，2%表示不希望，23%表示是不知道。在日美宣布奥巴马访问港岛的计划之后，2011年就任港岛市长之后，每年8月主持港岛追悼仪式，并且呼吁美国总统访问港岛的从政一实表示衷心欢迎奥巴马总统基于理性以及是良心的英明决断，期待奥巴马总统接触港岛和平公园的被害真相，并且同被害者共有祈祷和平的港岛之心。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奥巴马总统进一步是巩固他捷克布拉格发表的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决心，和世界领导人一起展示具体的进程，将这次的访问作为废除核武器的国际行动起点。2007年以来出任长期市长的田上富久亦都是表达了欢迎立场，他说他对奥巴马总统克服重重困难的英明决定是深感敬意，希望在原子弹被害地向世界发放无核武器世界的强烈信息。3岁的时候遭遇原子弹被害的日本原子弹被害团体协会全国理事基木志表示，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内存在反对声音当中是勇敢地作出的这项的决定，对日本这些原子弹被害者来讲就好似发梦一样，他是希望鼓掌欢迎并且鼓掌欢送他，更加期待将奥巴马的访问作为推动世界无核化的一大步。在各大日本传媒的网页上，到星期三中午为止，奥巴马访问港岛的相关消息都是高居前3名点击率的排行榜。当中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奥巴马决定访问港岛的消息传来之后，日本政府里面是随即浮升了安倍晋31月出席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访问夏威夷珍珠港的构想。报道引述日本政府内部透露的消息说，日本政府里面是有意见认为日美首脑互访过去战争的象征地，能够向国际社会发放日美已经是从曾经的敌对关系构筑成强固同盟的讯息。虽然菅义伟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否定有关的消息说政府没有研究，但是消息已经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小超通义表示，核武器的危害脑里面想象的和实际看到的是很不一样，奥巴马作为核大国首脑这次访问意义很大，希望今后其他的核大国首脑亦都能够跟进。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是希望日本的领导人能够访问珍珠湾等地，作为面向未来加深相互理解的活动。安倍计划访问珍珠港的消息在日本并非首次出现，每日新闻在去年1月亦都曾经报道过。星期三日本经济新闻再报道，在日本网络上出现相当震撼的反应，其中不乏看来是右翼人士的反弹。旅居港岛的中国人电影导演班中义说，他很担心奥巴马访问港岛会被日本右翼利用。他说20年前日本人真的是非常爱好和平，但是这20年以来新成长起来的日本人觉得没完没了地要去背负侵略历史的罪，使到他们是反弹，或者是刻意去突出日本受害部分，或者是索性去迎合右翼主张。奥巴马访问港岛可能刚刚好被他们利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5月10号发表最新的报告说，中国近年来发展的几款常规导弹系统，他们的能力足以在潜在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对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构成制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特别提到，美国在评估中国对关岛的攻击能力时，有几项要素必须密切观察，包括中国不断增加东风26导弹部署，以及中国在打击精准度、轰炸机、空中补给能力和潜艇静音技术的发展。中国在去年9月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会上展示了令很多中国军事观察人士惊讶的武器，其中以新型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最引人注意。根据报告，新型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具备反舰功能，射程长达3000到4000公里，是除了其核武库中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外，射程表现最亮眼的。这样的射程意味着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还可以打到距离中国大陆3000公里外的关岛，大大提升了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威胁力度和实际战力。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还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任务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捍卫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决定发展能够破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设施的原因在于，北京相信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将干预中国在亚洲的目标。报告指出，中国军事学者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主要借重亚洲的盟友，并以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围堵中国。除了位于第一岛链的台湾和日本外，关岛在第二岛链的位置上扮演了关键的战略角色。美国在关岛一共有两个军事基地，分别为阿普拉海军基地和安德森空军基地，同时有6000名军事人力部署。根据报告，在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危机时，关岛对美国的准备工作及应对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北京的目标之一在于牵制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力量，在必要时对部署在关岛的美国基地和军事资产构成威胁。报告最后建议美国政府应强化在关岛的军事设施，分散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设施，投资研发新导弹防御能力，修改中程核武器条约，以及保持美国在该地区优越的打击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面对中国的网军的大量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认为台湾军方应该要成立第四军种去捍卫台湾的国土安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创作表示，在全世界中，中国是最可能对台湾发动网络信息战的国家，台湾应该成立第四军种来因应可能的威胁。他说，
我也觉得这个预算应该要这个 有所保障，才能够真正捍卫我们的这个。
林创作说，他觉得预算应该有所保障才能够真正捍卫，尤其是资讯网络的国土安全，期待台湾未来能够建立一个专责分工清楚、面对治安的政府组织。林创作还说，台湾的国家安全局曾经指出，该局网站一年遭到中国网军攻击高达722万次，恶意的攻击有20多万次，而且将攻击台湾当成是攻击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的练兵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等部会官员就成立第四军种之必要性探讨网络黑客侵扰对政府以及民间信息安全防范之挑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上将答询指出，无论平时或者战时，网络攻击是整体国家安全最重大的问题。他说，
它牵涉网络攻击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我们首先说网络攻击的对手是
郑德美说，他牵涉网络攻击的范围非常广泛，他们首先说网络攻击的人是谁，他是无国界，他有私人黑客个人的行为，亦有组织的行为，牵涉到所有部会的安全。郑德美还说，包括交通、金融、医疗等各个系统都可以透过网络攻击来瘫痪，世界上已经有这样的案例。 台湾交通部的书面报告指出，根据统计，台湾是黑客攻击活动最频繁的国家，胜过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主要原因是多数黑客攻击行为来自对岸，很多活跃的黑客来自大陆的网军。这份报告还说，中国黑客长年渗透台湾的国防、外交、民生、航管、通讯等关键系统，入侵规模及深度已经构成准战争程度。台湾陆委会的报告还指出，随着中国网络力量的崛起，大陆对内透过网络安全法严格管控网络安全，对外则试图争取全球网络秩序的主导权。这项发展对于两岸的信息安全已经形成严重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同中国喺星期二喺南中国海出现新嘅对峙。三菱汽车数据造假或者波及到所有喺日本嘅销售车辆。印度寻求引渡负债累累嘅一名酒店大亨。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同中国星期二在南中海出现新的对峙，一艘美国军舰驶入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人工岛十二海里程，中国则仓促派战机对美国军舰示警。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驶入永暑礁十二海里内海域，中国则回应说，当时中方派出两个战机和三艘军舰监视美国军舰，并警告他离开。永暑礁是一个面积大约280公顷的人造岛礁，中国造岛的材料主要抽自海底，多方声称拥有主权。中国在人造岛上修建了一条3000米的跑道以及军事设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美国在南中国海已经进行了三次的自由航行行动，挑战美国认为的过分声索行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罗素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是挑衅，而是良好的全球公民行为。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将美军的行动称为挑衅，并称因此中国有理由在人工岛上建立军事设施。正因号油耗数据造假而接受调查的日本汽车制造商三菱汽车公司星期三表示，该公司在日本销售的所有车辆的油耗数据可能都被做了手脚。三菱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益智修在传媒面前鞠躬致歉，表示管理失职，但他否认将立即辞职。印度财政部长贾特里星期三宣布，是要求英国将债务缠身的商业大亨马尔雅驱逐出境的努力失败之后，印度将会争取将他引渡回国。马尔亚持有有效的护照进入英国之后，护照被印度政府吊销，他在印度有大约$134,000,000的债务。新的美国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两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三个摇摆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这三个州的表现可能会影响到11月份大选的结果。在全美国民意调查中，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保持高过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约6%的优势，但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二在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及相邻的俄亥俄州与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两个人在这三个州的支持率旗鼓相当，这些州对美国总统选举经常有决定性的作用。星期三，巴格达北部一个什叶派社区的一个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50人丧生。萨达尔城区是在早上高峰时遭到爆炸袭击的，医院和安全官员都担心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至少40个人在袭击中受伤。有关官员表示，其余几辆汽车以及附近的建筑物严重受损。袭击发生之后，伊斯兰国组织立即声称对这个事件负责。土耳其官员说，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迪亚巴克尔市发生一次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个人丧生，45个人受伤。爆炸击中一辆运送7名涉嫌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接受治疗的警车，车上有9名警察。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列为非法组织。巴西参议院星期三上午开始就是否弹劾罗塞夫总统的提案展开辩论。 罗塞夫可能很快就会被停职。预计巴西参议院将会星期三晚间或者星期四清晨就是否对罗塞夫展开弹劾程序进行表决。传媒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预计50位参议员将会投票赞成启动弹劾程序。较早前被一班与基地组织有关的绑架者绑架的巴基斯坦前总理的仔，星期三从阿富汗返回家中。他在之前一日的一场军事行动中被营救出来。巴基斯坦特派的一架飞机将阿里海德尔吉拉尼从喀布尔带回巴基斯坦，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吉拉尼在严密的保安之中与家人团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gd.com 或者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有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香港有调查反映主流民意并不认同本土等同港独。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就鸡肉争端再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前国务次卿白恩斯，他谈论到习近平既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亦是竞争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美国国务次卿白恩斯日前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了美国下届总统在亚洲面临的安全挑战的演说。在演说发表之后，这名美国最有成就的外交官之一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的专访，提到美国应该怎样去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拜恩斯对习近平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看法。记者就首先问拜恩斯，你怎样去看待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这个倡议，是不是认为他的战略意义大于经济上的意义呢？
Great powers like China act for strategic reasons, and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self-interested. We act to promote our own self-interest.
咁样嘅大国会因为战略原因而采取行动，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系自利性噶。美国采取行动系要推动美国自己嘅利益。响二十一世纪，大国仍然必须采取行动，超越美国嘅边界嚟保护全球性嘅利益。美国有啲嘅时候系咁样做，有啲嘅时候唔系咁样做。但是我就认为，因为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带有自利的成分，就认为美国不应该是支持，这个是错误的。中国对中亚以及南亚国家加大投资，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有好处，因此亦都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和健康的社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美国应该是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面合作。我在德里的时候仲未有感觉到印度反对呢、一个，佢哋唔反对亚投行，亦都唔反对金砖五国银行，佢哋系其中嘅一部分。事实上，金砖五国银行嘅行长就嚟自印度，佢哋唔反对中国嘅投资，而系寻求中国嘅投资。美国人必须要谨慎，唔能够以简单嘅言辞嚟谈论中国。双方既系伙伴，亦都系竞争者，而呢个系伙伴关系嘅一部分。当赖斯担任国务卿嘅时候，他是对亚太地区的一个洞察的，就是美国需要参与建设解决争端以及进行合作的地区安全机构。如果你要看南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以及是孟加拉，然后看看中亚，你们会看到由于冷战的原因，当地是未有从南到北的基础设施，所以美国应该鼓励私营部门以及是中国政府以及其他方面建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修建道路和铁路网络。这一方面，我认为巴基斯坦是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个其中很多方面是要经过巴基斯坦。很重要的就是美国不能够因为以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而对此加以反对。
美国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可能误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究竟白恩斯怎样去解读习近平呢？
Well, I get back to my partnership competition model.President Obama worked with him very successfully.
我会返回到美中之间伙伴与竞争者的模式。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在气候变化协议上面有非常之成功的合作。我认为他们在宏观经济的问题上面亦都是很好的伙伴。美中两国是国际经济的共同管理者，但是美国很显然在其他领域进行竞争。我认为美国应该是这样看待习近平，他是美国的一个伙伴。但是他亦都是必须要理解中国不是亚洲唯一的国家，因此美国和日本、南韩的同盟关系、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卫协议、美国和越南新建立的关系都是重要，重要的是平衡。但是习近平显然是自邓小平以来最强而有力的中国领导人，因此你必须要尊重这个权力，并且和他打交道。我认为奥巴马在美中两国政府之间建立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系而未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布殊总统和胡锦涛有富有成效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完美的，但是他对于两国来讲是至关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建议加强和中国的接触。我是希望美国国务卿和中国外长一年见面20次，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一年是进行4次的会晤，而不是2次。这个是太过重要。而顺便也都要提一提，这个不意味着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意味着两国一起是解决问题。
你又怎样去看待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以及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呢？
I strongly support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我强烈支持航行自由的行动，我认为美国早点开始就更加好。
美国国内有部分人认为航行自由行动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南中国的问题上对中国过于软弱。究竟你又怎么看呢？
I think the president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very clear that we're going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奥巴马总统过去半年以来明确地表示美国会行使航行自由权，美国的海军舰艇将会穿行南中国海属于国际海域而被中国非法而且不明智宣称是他们的领海的部分。美国是有权这样做，而且亦都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
你又怎样看待中国方面的讲法，也就是南中国海现在并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呢？
Well, they're making things different by facts on the water and by the illegal.
中国方面通过在水里面以及是不是他们领土的地方非法建造飞机跑道的事实而使到情况是发生变化。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宣布，因为中国仍然对美国的进口鸡肉产品征收高关税，美国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奥巴马政府说中国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中国方面向美国鸡肉开放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表示，中国对进口美国鸡肉产品征收反倾销亦是反补贴税的做法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符。之前世贸组织就美中鸡肉争端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鸡肉征收高关税违反了他们世贸组织的义务。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个是奥巴马政府第12次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弗洛曼说，最新的这次贸易执法行动表明美国在确保中国履行他们世贸组织义务方面的立场是坚定的。
Trade enforcement is a reflec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workers.
弗洛曼在星期二的上午在参议院办公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是表示，贸易执法所反映的正正是美国对那些希望能够将产品销往美国境外 95% 的消费者的工人所作出的承诺。而在今日，美国要明确的是，美国不容许中国阻止10亿中国消费者购买美国的高质量农产品，伤害美国禽肉出口商、35万农产品从业者以及是他们所支撑的社区的利益。美国近期加强了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违反贸易规则的执法行动。华尔街日报在10号的一篇报道认为， 奥巴马政府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贸易执法行动赢得国会对他们倡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更多支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自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贸易代表至今已经是向世贸组织提出了21项的投诉，其中12项是针对中国的投诉。该个办公室说，美国赢了所有世贸组织已经裁决的投诉。这个是美国第二次就鸡肉产品纠纷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中国2010年对美国进口鸡肉产品征收最高 105.4% 的反倾销税，以及是最高达到 30.3% 的反补贴税。2013年世贸组织对美国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投诉予以认可。中国在2014年重审并且调低了美国鸡肉产品进口的关税。目前中国对美国的鸡肉产品征收最高 73.3% 的反倾销税，以及是 4.2% 的反补贴税。中国在重新评估之后仍然认为美国鸡肉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造成不利的价格影响，美国出口对国内市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美国是世界鸡肉产量最大的国家，亦都是第二大鸡肉出口国，近 18% 的鸡肉产品出口。禽肉产业在美国是有35万的雇员，并且包括5万个的家庭农场。高关税令到美国鸡肉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很多的鸡肉生产商是受到影响。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国坚信中国修改之后的关税仍然是有违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而这次美国对中国的投诉包括中国对美国鸡肉厂商生产成本的计算不当、重新调查过程不透明，以及是中国作出的有关美国进口肉鸡伤害中国市场的结论不确切等等。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多名来自主要肉鸡生产州的联邦参议员对奥巴马政府最近的这次贸易执法行动是表示支持。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卡帕在谈及到中国在鸡肉贸易上面的做法是引用孔子的说话。帕帕表示，孔子在2500年前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说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卡帕表示他不知道孔子是不是自由贸易者，但是他就是。卡帕还说他相信国会和政府里面大多数人都是，美国是待人总会是考虑对方，但是中国人在肉鸡问题上面对美国是并不公平。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尼艾萨克森表示，1999年他刚刚进入美国国会的时候，最早是参与表决的法案之一就是同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他还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是在中国滥用权力的时候会坚定采取行动。艾萨克森表示，如今美国是世贸组织成员当中唯一愿意对中国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方面发出挑战的国家。贸易行之有效的前提是要守规则，而势在必行是要令到中国这个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履行他们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所同意遵守的规则。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布兹曼就是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应该是按照规则行事，并且要履行他们的义务，中国要对他的违背国际承诺负责，让阿肯色州以及是全美国的农场主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是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近年多个香港本土组织冒起，主张中港区隔，最近更加有新成立的本土派政党主张香港独立。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保护本土是保护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历史，只有一成受访者认为保护本土是指香港独立，反映出主流民意并不认同本土等同港独。调查并且发现，56%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应该要重启香港的政改讨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最近举行记者会，公布他们委托政策21在今年2月15号至4月5号期间进行一项名为新时期香港政治文化研究的住户调查结果。 访问以两阶段抽样方式成功入屋，以面对面的方式访问了1016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深入了解他们对政制改革、抗争手法和本土思潮的态度，受访成功率接近 62%。 调查结果显示，最多受访者认为特首和主要问责官员和北京政府应该为去年政改失败负上最大责任，分别是占 27% 和 10.6%， 其次是民主派和占中三子，分别有 5.3% 和 4.4%， 认为是学生和年轻人的只有 1.5%。另外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应该重启政改讨论，不认同的就是占 10.6%， 至于重启政改讨论的时间，接近 75%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越快越好。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重启政改讨论应该越快越好，不过亦都要考虑实际的政治环境。他认为越快可能亦都要等到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即是明年7月1号之后，才有可能重启政改五部曲。
因为如果期望今届政府去启动这个重新启动政改呢，我觉得是并不符合这个實際的政治環境，因為我們接下來有立法會的選舉，而選舉之後呢，即是6個月之後我們就會選舉特首，所以我覺得在明年7月之前是重啟政改的討論呢，我覺得可能是過早了一些。
至於重啟政改討論是不是要依照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公布的831決定，汤家华表示是必须要考虑，因为这个是符合中国宪法的决定，不过831框架是不是一字不改，他认为无论从宪制或者是政治角度都不会是一字不改。
香港人是希望中央和香港一边，特别是民主派，是以一个务实理性的态度去处理政改的问题。一个务实理性的態度當然是包括是大家會有所進退，大家會有所取捨，我們當然是希望831無論是框架或者裡面的內容呢，大家都應該可以是百無禁忌地去公開討論。
近年香港本土思潮日益熾熱，針對如何看待保護本土，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主流民意對保護本土的理解主要是捍衛香港式文化和高度自治，接近 61% 的受訪者認同保護本土是保護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歷史，53% 認為是香港資源香港人優先使用，接近47% 認為是落實基本法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只有10%左右的受訪者認同保護本土是香港獨立。湯家華表示，民主思路最近訪問北京和多位北京官員討論，他們察覺到北京官員了解到港獨的存在，亦都關心會不會繼續擴大，但是北京官員不認為港獨是必須即時解決的問題。湯家華建議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下星期訪問香港的時候不要提及港獨的問題，以免激起更加多的對立和矛盾。
我們認為港獨這個問題應該從政改那方面去解決，只要我們解決到政改這個問題，我相信不會太多人繼續去討論港獨這個問題。
湯家華仲話，到目前為止冇聽過任何北京嘅領導人或者主要官員公開發表對港獨問題嘅睇法，佢坦言唔知道北京對港獨嘅真正態度係點樣。佢認為香港係一個自由多元化嘅社會，只要冇干犯法律，任何人都有表達嘅自由。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近期发布的世界各国人权报告说，津巴布韦2015年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仍然是政府对非民盟成员以及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实施的绑架、逮捕、折磨、虐待和骚扰，安全和司法机关以政党派别划线滥用法律以及限制公民自由。报告指出，津巴布韦还存在很多其他人权问题，例如监狱的条件恶劣，以及政府继续没收私有财产，对司法部门施加政治影响并且介入和侵犯公民私隐权。津巴布韦政府通常对涉及国家安全部门或者民盟支持者的暴力案件不进行调查和起诉，当局限制言论、新闻、集会、结社和行动自由，继续驱逐公民侵入农场、私人公司和房屋，还取缔民间贸易市场，拆除贫民居住区。津巴布韦政府还逮捕、拘留、起诉和骚扰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政府腐败仍旧普遍，包括地方一级的政府。津巴布韦的人权问题包括对妇女施暴和歧视、虐待儿童、人口贩运、歧视残疾人、少数族裔、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以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政府还介入劳工事务。津巴布韦政府在惩处实施暴力的安全部门官员以及民盟支持者的方面采取了有限措施，但是这些人逃脱法律制裁仍然是一个问题。克里国务卿说，在人权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有能力做出改善。他说2015年人权报告再次强调了美国的决心促进及保护普世人权，支持和捍卫公民社会，以和平方式促进政府尽责的努力，与美国的伙伴共同努力推动和平、发展、人权和民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广播。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我哋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噶，免费直播电话系4001200551。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